不管你干什么，首先你要喜欢这个行，敬重这个职业。
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好。
我永远会把它当成第一次去办，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安全底线。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有责任把这个高峰一直保持住。
30年来呢，我只专注车工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工匠精神呢，它就是敬业、专注、精益、创新。
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他眼里，火花是时代的赞歌，焊接起勤劳与创新。下午3点多，地面温度已达35摄氏度以上，电焊作业区的温度更高。爱国站在一个焊接口前，屏气凝神，他正在近距离观察焊接熔池的变化。此时最容易被烫伤，徒弟们心疼他，劝他早点回家。可爱国坚持要盯着把焊缝全部焊完，才放心离开。
师傅呢，今年有70多岁了呢，按道理呢，现场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是不希望他过来。但是像这样的大工程呢，师傅基本上还是会亲临现场给我们打气。
剪辑说有时候来，他就反过来骂我们。该认就认真，必须一丝不苟地去完成。他要守着，他要是确定你能过关了，他才敢走。他说心里上这个石头才落地。
爱国退休那年，本想着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此时湖南华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向他提出返聘。爱国的家人和徒弟们都以为他会婉言拒绝，爱国却欣然接受了。
我感觉到还是乐趣，因为我觉得身体还可以。公司经理说返聘工资啊不是很高，我说不给钱我都无所谓。
这一堆笔记是爱国的宝贝，这里面记录了他从学徒以来积累的经验和技巧，同时也记载着这几十载的焊接生涯。
这个笔记本跟着我50多年，是69年进香港的时候我父亲送给我的。那时候写了一个刻苦学习专业，攻克难关，攀登技术高峰。
爱国19岁时进入当时的湘潭钢铁厂，他惊奇地发现焊工是个让人羡慕的工种，可当时的焊工不是谁都能当的。
想学也不敢做生，但是我才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氧气瓶啊高的有2米高，190多斤，轻铁也有160多斤，但每天他们扛啊费劲。我刚才从农村来，我就有把劲，我就跟他们扛氧气瓶，扛野鸡罐，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个小九九。这个师傅看你每天这么样，他也高兴，他就有时候试着问，难道你还对这个气焊感兴趣吗？我感兴趣。我说，我还想跟你学嘞。
从跑腿到扛设备，爱国任劳任怨等待机会，直到有一天，爱国如愿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刚刚当上焊工学徒，爱国就在这个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气焊工1至8级的考核标准。在别人看来，这8级的焊接功夫远不是一个学徒能轻易练就的。
我当时这么想，我也要往这个8级工去奔呢，因为我当时我师傅就是5级工，想超过我师傅。焊工就这样啊，烫的伤嘛，火化呀，容易啊，站在身上嘛，这是个常识。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过，因为太渴望跟他们把这块手艺学好。
练得勤，学得透，钻得深，爱国的焊接技术越来越娴熟。1975年，湘潭钢铁厂焦化车间要更换紫铜管，厂里派了几位老师傅去上海学习焊接紫铜的新技术。就在老师傅们去上海的10几天时间里，爱国经过反复试验， 也试出了一套焊接办法来。
因为我们干铜嘛，管道嘛，有好多废铜嘛，都收起来了嘛，我就天天没事就下走，施工以后去学的，毕竟也年纪大了嘛，也搞了两下，可能还是可能不行，我也不要假设就一个人干了，干了200多米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阿爱国以8项考核全部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当时湘潭市唯一持有2证的焊工。就在他拿到2证的第二年，原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高炉灌流式封口，封口的紫铜件焊接成为项目的最大难关。爱国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焊工，他主动请缨参与项目攻关，并主张创新性的采用手工轧弧焊接工艺进行焊接。此工艺虽然先进，但是焊机和焊枪都需要重新改造，在那个时期采用这种工艺焊接大型铜件是个极具风险的挑战。
我们进行了100桌子焊接试验，这里记录了有渗漏无渗漏，有渗漏无渗漏，这是反反复复，最后大部分都是无渗漏，所以才开始焊正式产品。
尽管试验非常成功，但在攻关项目组按照爱爱国的工艺参数对封口进行正式焊接安装时，意外发生了。
我记得那天早上7点多钟开始加热，8点多钟开始焊，焊到下午将近2点了，毛衣毛裤都是湿的，站了6多小时，难焊成功。
大家都以为爱国能顺利攻关成功，厂里还提前准备好了庆功宴，没想到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爱国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那个庆功宴也没吃，我就自己回去了，洗了个脚，哦，就睡觉。这个心里有事啊，总是睡不着，老琢磨为什么不成功，不是丢脸的，相当丢脸。
挫折没能打败爱国，他经过反复验证分析，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原来焊接试验的铜件只有100公斤，而正式的封口重达150公斤，在寒冷的冬天施工散热更快。经过不断试验，爱国将紫铜封口加热到900摄氏度，同时加大电流，终于在1984年3月23号这天项目攻关成功。凭借这项创新，爱国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也让爱国在冶金行业一炮走红。任何一个工匠都承担着传承的使命，爱国不仅努力让自己更优秀，也希望能培养出一批比他更优秀的学生。
他说这个焊工拿不得半点虚假，他那时候说的最多就是焊接5小时，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
50多年来，爱国手把手培养的焊接技术人才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当中有的已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3大红旗手等多种荣誉，很多人在各自的单位已经成为技术带头人。爱国把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毫无保留地推广运用到更多行业和单位的生产实践中去，为我国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72项，他用5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自己最初写下的攀登技术高峰的目标，而他自己也成为焊接领域的一座高峰。
不管你干什么，首先你要喜欢这个行，敬重这个职业。
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把这件事情去做好。
我永远会把它当成第一次去办。 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安全底线。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有责任把这个高峰一直保持住。
30连难呢，我只专注车工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工匠精神呢，它就是敬业、专注、精益、创新。
2016年7月15号，由陆军部队组织的跨越2016朱日和 A 演习正式拉开帷幕。坦克集群在辽阔大地上风驰电掣，一往无前。装甲是坦克之所以成为坦克的第一要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焊工卢仁峰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坦克的各种装甲钢板连成一体，
保证它焊缝的整体性，每一个点都不要被破坏，是吧？它一旦被破坏，那就涉及到就是官兵的生命问题。
焊接工艺是一辆坦克的坚实保障，数百块装甲钢板焊缝多达800多条，穿甲弹击中车体的时候，每平方厘米会产生数十吨到数百吨的高压，任何一个脆弱的环节都可能成为瓦解装甲的突破点。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承担着我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的生产任务，而作为厂里技术最好的焊接工人，卢仁峰专门负责焊接驾驶舱，这是坦克上最关键也是最复杂的部位。焊接这种复杂的异形结构，在国际坦克生产过程中也是一道难题。让人惊奇的是，卢仁峰解决这个难题是靠一只手完成操作的。20多岁的时候，卢仁峰就已经是厂里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了。1986年，一场事故让卢仁峰的左手遭受重创，
手被剪板机切掉以后，当时穿血穿挺厉害嘛，然后我就把工作服给扯了，就给绑在这个胳膊上了，还试了一试，还能干活不？感觉就完了，将来以后什么事也干不成。
被切去的左手虽然勉强接上了，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别说辅助焊接工作，就连生活当中端杯水都做不到，这让卢仁峰十分沮丧。
那个时候是我最困惑的时候，曾经犹豫过很久，到底这项工作去不去做了，去不去坚持下去了。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啊，我的朋友啊，工友们也都劝我不要干这个工作，是改一项工种吧。
卢仁峰沉浸在伤痛里，可是他很快做出一个更加坚强的决定。那段日子，卢仁峰泡在车间里顽强地坚持练习，靠给自己量身定做手套和牙咬汗帽这些办法，用单手代替双手苦练焊接技术。
我这里为啥还要有这一个用牙雕，实际上这个手就是辅助一下，帮我拿上来，当我焊开了以后，基本上我就拿牙咬着。你看这个手套明显就比别的厚的了，哎，我卡零件，一般我能卡住零件就用它，而且它不怕烫嘛，用烂了三个了呗，这算是第四个了。
为了实现单手焊接的目标，卢仁峰在下班后都要焊满50根焊条再回家。如此往复，在5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恢复了过去的焊接水平，而且再一次成为厂里焊接技术的领军人。而卢仁峰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挑战正等待着他。本世纪初，我国正在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辆，这些新型战车使用坚硬的特种钢材作为装甲，而这种材料的焊接难度极高。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碳钢量高得多得多，可焊性极差，所以说它难就难在如何控制不让碳钢如此
高的碳当量金属材料，不产生裂纹。
为了研制出新的焊接方法，卢仁峰把自己家的煤气罐、煤气灶、厨具都搬到了车间，吃住在车间里反复琢磨。每次碰到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卢仁峰就会戴上这顶为自己发明的牙咬焊帽，单掌举起焊枪。
我可能是越是困难越向前的这种，我从来在困难面前没有畏惧过。别人说这个难干那个难干，这个干不了那个干不了，在我的眼里来看，没有干不成的活，只要去坚持，只要是努力的去做，都能没问题的完成。
一年的时间，上百次的试验，卢仁峰终于摸到了这种新型钢材的怪脾气。现在他仅凭一块钢板掉在地上的声音，就能听出其中碳钢量有多少，判断出应该采用怎样的焊接工艺。一批新型坦克装甲生产下线，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多种严峻的考验中，坦克车依然能坚如磐石，密不透风。2015年9月3号上午，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的27个装备方队如钢铁洪流般驶过，身为陆战之王的坦克亮相于第一方阵，而这个王者的王冠正是由无数双像卢仁峰一样的工匠之手加冕的。阳光照在装甲板上，闪耀着属于中国匠人的璀璨之光。